Hello，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正在光阴的这个直播节目。我是今天的一个分享嘉宾，我叫孙成振，是光大期货研究所的资源品分析师。那今天非常高兴能在这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厄尔尼诺这个话题。那相信最近大家也能够看到，就是市场现在关于厄尔尼诺这个讨论还是比较多的。那大部分的声音呢，其实一提到厄尔尼诺，就会说它对后续棉花产能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在这儿，我们就想跟大家来用数据说话，来更加详细且精准的讨论一下，就是今年这个可能强度比较大的这个厄尔尼诺，大概率会要来。那么这个大概率会来的比较强的厄尔尼诺，对于棉花产量的一个影响究竟是怎么样的？那对于棉价到底是利好还是一个利空？那今天这是我们想要分享的一个主题。那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啊，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首先呢，跟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其实太多概念性的东西，我们也不用过多的去记录，因为在这儿我们其实今天跟大家讨论，更多的还是以一个数据来讲，并不是以他们的一个理论上面，对于天气的影响，然后进而对棉花产能的影响，并不是这个路径。因为这个纯学术的一个分析，其实对于大多数投资者，也包括我们来讲，其实很难做到一个非常的一个精准。那我们觉得我们能做到的是什么？就是来找一下，来探讨一下，看过往的一些数据，当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时候，那以往的那些年份中，像全球啊、美国啊、中国啊这些国家，他们的一个棉花的一个总产量和单产的一个变动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觉得这个可能会更说服力一些。那为了辨别这个概念，还是简单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厄尔尼诺和拉尼娜。那这个根据官方的一个定义啊，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就是发生在热带太平洋地区的一种反常的一个自然气候的一个现象，具体是在这个赤道东太平洋地区，表现为温度升高、降水增加。那当厄尔尼诺现象出现维持3个月以上，那我们就说它这次是发生了一次厄尔尼诺的一个事件。那像美国气候预测中心 CPC 对于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定义呢，就是在这个赤道太平洋地区，这个海面温度的一个正距平值超过0.5摄氏度，或者当厄尔尼诺现象持续3个月以上的时候，就是厄尔尼诺一个事件的发生。那其实拉尼娜现象跟厄尔尼诺现象就是处在两个端头，就是一个相反的一个情况。拉尼娜现象是指赤道这个太平洋东部和中部地区海表，温度大范围的持续异常变冷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下面是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影响的一个路径。那在这儿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因为刚开头也说，这个其实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因素。那在这儿还是跟大家简单总结了一下，就是不同时期厄尔尼诺对各地区天气的一个影响，因为受我们的一个研究范围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影响，我们可能不能对全球所有的一个地区的各种农作物做一个影响的一个分析。那在这儿我们就只能先把通常情况下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时候，在不同的一个季节对于不同地区天气的影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那如果可能，各个投资者或者是各位同行，他们可能要对自己研究的品种的一个影响做一个分析的时候，可以简单参考借鉴一下。那么通俗来讲，就是在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时候，如果在北半球的一个冬季，那可能像这热带中东太平洋地区以及印尼、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北部和菲律宾地区，这些气候都会。像热带中东太平洋地区这个气候，影响就是降雨会显著偏多。那像印尼啊、澳大利亚北部啊、菲律宾啊这些地区，降雨会大幅度的一个偏少。还有像这个非洲东南部、巴西北部这些地区，降雨也会比较偏少。那但是像北美西北部这些地区，就会气温就会表现会比较高。像北美的一个南部这些地区，降雨也会比较多。像南美的一个西海岸，像巴西南部和阿根廷中部这些地区，气候也是会表现的比往常更长的一个比往年更加的一个湿润，降雨量也会明显的比较偏多的一个情况。那但是在北半球夏季的一个时候，像印尼啊、澳大利亚北部啊和菲律宾地区是处在一个持续干燥且降雨减少的一个情况，像印度的一个西北部也是受季风影响，这个降雨是显著的一个减少的，会对农作物的生长造成 一定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影响。但是像南美西海岸，像巴西南部啊，和阿根廷中部这些地区，它的一个降雨是偏多的，然后气候也是相对比较偏湿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粗略方面的一个影响，那大家可以简单的一个参考借鉴一下。那大家从这个图中应该也能够看到，目前其实我们正在处在一个从恩佐中性到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从这个图中也能够看到，在这个5到7月份这样的一个时期，厄尔尼诺现象出现的一个概率，从这个图中来看，应该是已经超过了60%了。那其实这个2020年以来，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经历这样的一个拉尼娜事件。那上次出现厄尔尼诺事件，其实就是在2023年的一个7月到2024年的一个3月份的一个前后。那当时的一个厄尔尼诺的一个强度是勉强能够达到一个强厄尔尼诺这样的一个标准。那根据目前 OAA 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预测数据显示啊，在2026年的10到12月份，我们从这个图中这个表中这个数据能够看到，这个强厄尔尼诺就是这种颜色这个线。它的一个概率发生的一个概率大概应该是已经在20%到30%左右了，而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一个概率应该也是在20%左右了。那所以就说强厄尔尼诺加上超强厄尔尼诺这两种现象出现的一个概率应该来说，好像我们来看应该是已经超过50%了，在10到12月份。所以从这个概率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认为啊，就是2026年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大概率是要来的，而且要来的是一次强度可能不低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出现。那在这儿我们就来看一看，在2000年到2026年，这20多年来，这个相对海洋尼诺指数在这种情况下，然后我们来看一看，通过回顾历史上厄尔尼诺或者是超强厄尔尼诺发生的一个时候，全球及主要国家他们的棉花产量的一个变动情况。那以此呢，为我们判断2026年棉花产量提供一个依据。那其实我们从这个图中能够看到，因为前段时间开头我们也介绍了嘛，那当这个指数连续3个月大于0.5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说厄尔尼诺事件发生了。那在这儿情况下，我们来看，其实2000年至今，超强厄尔尼诺其实只发生过一次，就是在2015到2016年。那我们看到，在2015年的一个末期和2016年初，这个时候是已经连续4个月，这个尼诺指数这个尼诺指数是大于二，是已经连续4个月。那这个时候就是后面我们会讲这个定压，那这时候就是处在一个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时候。那根据我们的一个统计啊，在1950年之间，因为这个受板块限制的一个原因，我们并没有放太长时间的一个指数，但是根据我们的一个统计，能够拿到1950年至今的一个数据，从1950年之间，超强厄尔尼诺是一共发生过7次，那分别是1957年到1958年和1965年、1972年和1982到83年、1991到92年、97年和最近的一次就是2015年。那从这个历史一个规律来看，那大约是10年左右一个周期，这样的一个周期规律，这是超强厄尔尼诺。那如果我们仅仅看只看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一个时候呢，那只是从2000年至今，厄尔尼诺现象一共发生过7次。那我首先能够看到就是02年、03年和06年、09年和15年。18年以及2023年这7年一共发生过厄尔尼诺现象。那其中跟美国棉花生长阶段较为重叠的一共有4次，因为美国棉花的一个生长周期大约从4月份开始种植，然后到3季度末，然后4季度初这时候开始收割。那在这个时间段相对比较重合的呢，我们认为是一共有4次，那分别是2002年、2004年、2015年和2023年。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统计这个呢？因为如果我们仅仅简单的把厄尔尼诺现象出现的一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时候，然后就进行统计的话，因为这个时间生长阶段可能会跟美元的一个生长阶段不太重合。那之前我们其实也提到，就是2026年这次厄尔尼诺可能会在5到7月份就会出现。 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本年就是2026年这次的厄尔尼诺可能也会对美国棉花，就是他们最起码跟美国棉花的一个生产阶段是比较重合的。我们认为参考以上这四个跟美国棉花生产阶段比较有重合的一个年份，然后跟今年的情况作为一个对比，然后我们认为能够更加详细的来分析和判断，2026年美国棉花产量给了一个比较详实的一个依据。那所以从这个指数，我们就来看，就是来看一看，在这些年中，厄尔尼诺时期发生的一个情况下，全球以及美国以及中国它的一个产量的一个变动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前面已经说了，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拉以上这四个年份，就是2000年和2004年和2015年和2023年以上这四个年份。那根据我们这个统计来看，那首先其实还要说一点话，就是这个美国棉花的一个单产，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类似的一个报告，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在做，然后我们其实也观察到市场一些同的那些报告，他们有的是直接根据像比如说 USDA 他们给的这个单产的这个统计口径，但是对这个单产统计口径，因为在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五月份那个美国棉花还没有完全播种完，我们现在肯定还没有美国棉花收获面积的这个指数，我们现在有的只是播种面积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我们认为在当前的这个时间点，我们认为美国棉花单产按照总产量除以播种面积来计算的一个可靠程度，或者说对我们现在的一个进行决策研究的一个参考性，可参考性也比用总产量除以收获面积来计算的要更强一些，所以这个我们美国棉花的一个单产口径，在这儿我们是按照当年度的一个总产量除以当年度的一个播种面积来进行计算的。那从这个图中，相信大家也能够看到，就是在以上这些年份，就是当厄尔尼诺现象出现的时候，跟美国棉花产量跟美国棉花的一个生产阶段比较重合的一个时候，其实不管是全球，还有美国以及中国棉花单产的一个这四年的一个平均值都是处在一个正值。那我们认为，从我们统计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给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厄尔尼诺现象对于棉花单产没有明显不利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这可能是跟市场上有一些机构或者是有一些人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但是这个是根据我们自己认为还是相对比较可靠的、可信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统计出来的，那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我们不能简单就说厄尔尼诺现象对就肯定会导致棉花减产或者丰产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认为厄尔尼诺现象对于棉花单产是没有明显不利的一个影响的，而且相反，他们的一个单产都是处在一个正值，因为上面其实我们也说了嘛，就是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在这四年中，然后2年增加，2年下降，但是增加这一年04年的增幅肯定是因为要更大一些，所以总体的一个值是1.1%左右。那如果我们从这个值的一个角度来看，那其实如果只看这个值的一个角度，我们甚至可以给一个结论，就是厄尔尼诺现象对于全球范围内棉花单产没有明显的一个影响。这儿就不能说不利影响，或者说有利影响，因为单产总体只变动1%，它可能是有一些年份有着比较大的一个变动，但是这肯定并不简简单只是因为厄尔尼诺或者是拉尼娜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但是总体的一个产量来看，这四年的一个平均值就是1.1%，这个值不高。那相反呢，就是我们再来对比一下美国和以上年份内，就是美国和中国棉花的一个产量进行对比分析来看，其实厄尔尼诺现象也是没有明显不利影响的，而且他们还是有着比较不小的一个增幅的，在以上这个年份中，像美国啊和中国，一个增加8.8%，一个增加了6.2%，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说，厄尔尼诺现象出现的一个时候，而且都是在以上四个年份中，都是有3年他们的一个单产都同比增加，只有1年的一个产量是同比下降。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有的一个就是全球的这个角度来看，2015年全球棉花的一个单产是同比下降了10.5%， 那这个到底是一个个例，就是厄尔尼诺的一个个例影响呢，还是一个普遍情况呢？其实我们后面在我们后面的一个分析中我们会聊到这儿。那除了这个之外，就是除了2015年的这个数据之外，那其余年份的这个情况来看，全球棉花的一个单产同比是没有明显的一个下降的。那这是全球范围内。美国棉花再多说一点，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就是从2000年以来，然后厄尔尼诺现象跟美元生长就是重叠了，这总共四次中，然后美国棉花单产是有三次。那其实我们认为，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单产是增加，这个总产量是下降的。解释一下这个原因啊，就是我们当时也发现这个情况。那我们当时看到其实更多是这个播种面积同比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在2023年和2015年和2000年，美国根据我们拿到的这个数据啊，美国棉花那个陆地棉的播种面积是分别同比下降了 25.7% 和 23.1% 和 11.5% 这几个数值。这是那个美国的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个其实来看，就是我们也同样可以给一个结论，就是这个单产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这个影响的比较小。而且近些年来在这个棉花生长期啊，我们其实多次看到有这个市场交易天气扰动带来这个一个影响。但是往往最终的一个产量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影响。最终的一个结果基本上都是扰动，以扰动为主。而且目前我国棉花单产是位居世界前列的，在我国棉种的这个改善和种植技术进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国棉花的一个单产是在逐步增高的。因此我们并不认为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会对我国棉花的一个单产造成显著不利的一个影响。那从数据来看其实也是同样如此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是厄尔尼诺现象对于棉花产量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这个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出现的时候，对于全球棉花以及这些主产国它的一个单产的一个变动情况。因为之前我们也聊到，就是2026年这次可能是一次强度比较高，强度甚至可能会达到超强的这样的一个厄尔尼诺。那从我们这个统计的一个数据来看，就是从因为数据可得性的一些原因嘛，我们这个数据拉的是1970年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那我们发现其实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时候，全球棉花的一个单产变动也是同比有限的，对吧？然后因为1970年之间总共有五次，那全球棉花单产是只有一次下降，四次同比增加。那至少是从历史平均值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并不能一定说明就是这个超强厄尔尼诺一定会导致全球啊，然后美国啊，中国啊，他们的一个棉花产量同比下降。但是我们看距离我们最近的这个2015年这样的一个数据，2015年全球棉花的一个单产是下降了 10.5%。那如果我们按照 USDA 的一个数据进行详细拆分的话，我们会发现就是2015年全球棉花单产下降主要是印度、美国以及巴基斯坦的一个影响。那其中印度呢是确实是因为降雨减少导致干旱，但是也是爆发了比较严重的一个虫灾。那美国呢则是南部洪涝北部干旱，那巴基斯坦也是一个干旱加虫害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我们表中的一个数据显示美棉产量同比增加，其实是因为我们其实原来表中的一个数据显示美棉产量是同比增加的，是因为我们对 USDA 的一个单产数据的一个可信程度是有着一定的一个疑问的。我们认为总产量除以播种面积这样算出来的一个单产其实更能说明当前棉花单产的一个高低。那所以结果也显示呢，2015年美国棉花除以播种面积计算的一个单产确实是同比增加的。那如果按照总产量除以收获面积来计算这个单产，它确实是同比下降的。所以这可能也是因为为什么我们会跟市场上的一些机构然后算出来做相同的一个研究，最终算出来的结果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对于数据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整。那这是美国方面。那对中国方面来看的话，其实最近四次的这个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出现的一个时候，那能够看到中国棉花的一个单产都是在同比增加的。那最近五次中是只有最远的这次，就是1972年的这次中国棉花的一个单产是同比下降的。但是累计来看，当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出现的一个时候，那1970年至今这五次的一个数据，中国棉花的这个总产量跟单产都是呈现一个同比增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就是即使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发生，对于全球范围内来看，它可能产量变动整体还是处在一个产量变动的一个均值还是处在一个零值。 但是对于美国棉花，它的一个单产是同比为正的，中国棉花它的一个单产也是同比为正的。那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不能够说明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出现的一个时候会对于全球棉花产量造成很明显不利的这样一个影响。最起码我们从以上这些数据的这个角度来不能够说明这些问题。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所以如果大家要讲厄尔尼诺现象对于天气的一个影响的话，我们觉得一定要更加谨慎一些，因为我们从数据来看，并不是说就是厄尔尼诺现象爆发一定会导致这个棉花产量下降。如果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论点的话，我觉得应该拿出更多具有说服力的一个数据或者理由，才能够更让人相信，就是这样的一个一点。那后面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今天想聊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每年还能继续涨吗？就是我们最近也看到，其实每年的就最近这一段时间，每年的一个涨幅应该是要比国内棉价的涨幅要来得更大一些。那么为什么？驱动因素到底是什么？那后面还能够继续上涨？我们想在这跟大家简单的来讨论一下。近期推动美棉期价上行一个最主要的逻辑就是这个干旱。那我们不管是从左边的这个美国干旱的一个监测图来看，以及右边的受到干旱影响的美棉面积占比数据来看，都能够如此反映。那这左边的这个热力图就能明显看到，像美国的南部啊，以及中西部地区，以及和这个东南部地区，美受到干旱影响程度是比较严重的，数据也是能够反映如此。截止到5月5号最新的一个数据啊，受到第一到第四级别干旱影响的一个美棉面积占比是 98%， 去年同期应该是只有 30% 左右，这个同比增幅如此之大，在现在市场上其实对于美国干旱导致减产的这个担忧程度是比较强的。那至于对于干旱后面是不是会缓解这方面的一个预期啊，我们只能够通过这个降雨方面的这个角度来判断。从 NOAA 给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就是这是美国从四月末的一个月度级别，四月末对于五月展望的一个月度级别的一个展望，然后这个也是四月份对于后面季度范围内的一个展望。从这其实我们能看到，在最主要的这个美棉主产区德州，以及旁边这个新墨西哥州，这些月度范围内降雨会有了一定的一个增加，而季度范围内像新墨西哥州以及这个美国的一个东南部地区，这些地区他们的一个降雨都是可能看起来是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所以在这个角度，我们是不是有理由相信？因为是不是有理由相信，在后续的一个降雨会增加的一个情况下，对于每年的一个干旱程度会有着一定的一个缓解？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第一到第四级别干旱影响的每年面积占比是快接近100%，能够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高位吗？我们认为这个理由这个地方是要打一个问号的，最起码在我们这儿是要打一个问号的。那本轮美棉期价上行另外一个主要的一个驱动就是这个 CFTC 非商业性持仓净多单的一个快速增加。我们从图中能够看到，其实从二月份的一个中旬开始， SE 美棉非商业性持仓净多单就开始快速增加，结束了长达两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偏空阶段。那目前来看，截止到五月份这样的一个数据啊，美棉非商业性持仓净多单是已经基本接近上一轮的这样的一个峰值了，而且这样的一个增幅是非常的快，而且斜率也是非常的一个高。那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就是上一轮2024年这个非商业性持仓净多单快速增加之后，它是呈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所以我们认为也是需要警惕，就是如果后续天气升水减弱之后，那这个 CFTC 非商业性持仓净多单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快速回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地方。那最后一个角度啊，我们就是想来聊一聊最近这个美伊冲突对于这个棉花的一个影响。从这个表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美国棉花种植的一个化肥成本波动是比较大的，但是化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是相对比较偏低的。那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即使2026年美国化肥成本有了一定的一个抬升，价格涨了30%左右，那可能依据图中的这样的一个测算，那2026年美国棉花生产成本总成本可能增幅也不会超过5%。但是另外一点就是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美伊冲突也持续比较长的一个时间了， 而且目前并没有看到特别行之有效的一个措施来让这个时间来让这个事件停止。那所以我们认为就是有一点可能是不是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就是如果每一冲突的这个持续时间是超预期的话，那有没有可能会导致化肥供应出现短缺，进而影响到棉花产量？因为施不上肥和施肥成本比较高，我们认为这两还是两回事儿。如果施不上肥，就是没有化肥可用，那可能对于棉花的一个产量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影响，可能会比其他方面的一个角度来的要更大一些。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每一冲突持续时间比较长，如果后面导致化肥供应出现缺口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是潜在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或者是说没有被市场完全交易到的一个点，这一点我们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点。那综合来看，那我们认为短期支撑美棉的这样的一个驱动因素还在，但是驱动力度以及可持续性以及可持续的一个时间，我们认为是需要打一个问号，或者是说值得考验的。那后续美棉期价上方的空间，我们个人认为不是特别的一个高，那还需要警惕一下在天气升水的这个逻辑，如果后面有了转变之后，那资金潜在的这个快速离场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以上就是我们的一个观点。那好，那我们今天的一个直播内容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那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正在光阴的这个直播节目。那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大家。